一部差点被淹没的日本文学瑰宝《惊喜物语集》，作者林水福，译。世界名画家生前默默无闻，或仅卖出极少数画作，未受艺术界重视，死后名声大噪的不乏其人，例如梵谷、维梅尔、莫迪里亚尼等皆是。类似情形也出现在日本文学里。惊喜物语集这名字，即使喜欢日本文学的读者听过的大概也不多吧。成立于12世纪初期，共31卷，分为天竺、印度部、震旦、中国部、本朝、日本部，1054篇作品的这部书籍，说来也可怜，当初被发现时连名字也没有，总不能以无名书籍称呼吧。由于每篇作品开头都是今昔很久很久以前，所以就叫它《今昔物语集》。至于谁是他的亲爹呢？学者之间吵成一团，有人说是平安后期的元龙国，也有人坚持鸟羽僧正、觉游、中巡僧正、大江匡房才是。反正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谁也不让谁。还有人说他不是单一作者，是集体创作的。管他的，或许我们可以说他来历不明。而他到底写些什么呢？他是说话文学，属于庶民的，起源于神话传说，平安朝前期兴起于民间，以口耳传递的方式扩散。为什么会有这部书籍产生呢？这是平安朝晚期白河上皇为了摆脱藤原社官家的干政，实行院政制度，转而重用地方豪族与武士。为了教育这些缺乏知识与素养的阶层，下令编纂此书，作为教化他们的教科书。二，最早注意到《今昔物语集》魅力的，不是日本作家，而是以写怪谈闻名的希腊籍作家小泉八云。他在明治33年1900出版的影收录了两篇改写自《惊喜物语集》的和解与其尸体的人，然而那时并未引起世人的注意。真正将《惊喜物语集》从重重的历史灰烬中挖掘出来，磨光，使其散发出原来的耀眼光辉的是芥川龙之介。1916年2月，芥川在《新思潮》杂志发表鼻子，第四天收到老师夏目漱石来信的赞赏，你写的东西很有趣，正经戏谑夹杂，自然呈现可笑处，具高级趣味。其次，材料着眼新奇，文章具要领，结构完整，敬佩。那样的东西今后写个二三十篇，会成为文坛特异的作家。不过光是鼻子，恐怕许多人看不到吧，即使看到了也会忽略掉吧。不要在意这样的事，继续写吧。漱石锐利的眼光与关怀学生之情溢于言表。1916年7月于新小说发表预周，漱石给予好评，技巧前后相连贯，非常杰出，对谁来说都不丢脸。之后各杂志争相向芥川邀稿。鼻子发表后不到半年，芥川已建立了文坛不可动摇的地位。芥川以《惊喜物语集》为蓝本创作的小说有《罗生门》《鼻子》《玉州》《韵》《偷盗》《往生会见》《好色》《竹林中》《六之宫公主》等。读者或许要问，《惊喜物语集》的魅力是什么？1927年芥川发表《惊喜物语鉴赏》，道出其中奥妙，我终于发现《惊喜物语》的原貌。《惊喜物语》不仅蕴含着栩栩如生的艺术生命，借用洋人的说法，还带有一种野性之美，那是与优美和奢华丝毫无关的美感。《惊喜物语》如同我在之前所提及的充满野性美，这样的美感不仅存在于宫廷的世界，这个世界出没的人物，上至一国之君，下至平民百姓，甚至是盗贼与乞丐等。不，绝不止这些，还有观世音菩萨、大天狗以及变身的妖怪也是。借洋人的语言来说，这或许正是王朝时代的人间喜剧吧。每当我翻开《惊喜物语》时， 就感觉仿佛能听到当时人们的低泣与笑语。不仅如此，他们的轻蔑和憎恶也交织其中。之后，野性之美成了《惊喜物语集》的象征性代名词。芥川的这篇评论与取材自《惊喜物语集》的小说创作，带动了民众对他的兴趣，刮起了一股创作与研究的热潮。一时之间，洛阳纸贵，诸多作家纷纷效法芥川，例如世生西星、龙井孝作、古崎润一郎、枯尘雄、菊池宽等。以上所列作品都是作家从《惊喜物语集》中寻找灵感在创作的产物。这么一部影响多位近代作家的作品，不是文学的瑰宝是什么？